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唐娜，我在台南。
满满因为排课太多，嗓子需要休息，所以今天参加不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又再次是有满满发出来的，关于躺平。我不知道大家对躺平有见识到极致躺平到什么程度，因为满满上次发了一篇那个就是人物他里面的一篇文章嘛，大家让我们见识了一下躺平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成都的那个小伙子，好像是2018年是吧？
对，疫情前。
对，疫情前好像就没有工作之后，然后租的房子慢慢的又付不起钱了，然后他就把他的东西都变卖一下，带着他的帐篷，然后就在成都的一些什么停车场啊、公园啊那些扎帐篷，然后最后因为他会被赶来赶去的嘛，现在就是住在一个那种废弃的垃圾场旁边，对吧？
他说是停车场，其实就是一些建筑垃圾啊的边上。
我觉得看他的照片看起来 也很像就是垃圾场，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碎砖块啊，就是那种废弃的建筑物的那种堆里面，然后如果你不仔细的走近看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发现到他的那个住的地方的。他有一个黄色的帐篷，然后他还在帐篷的上面有写了一个，就说他这是他的家，他家里面没什么东西可以，就是有什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给你拿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当作垃圾收走了，别人以为是别人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就是让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他其实对他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很接受的，就是他非常的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态，然后他也不焦虑，他就觉得说他好像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吧。其实像我们在看他的生活，然后加上我们上次在看那个就是当服务员的那个，他辞职之后换了很多工作，然后最后在那个火锅店当服务员，我觉得其实都是本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是很接受的，然后也不焦虑的。我觉得焦虑的都是旁边看着的人，就是大家就帮他焦虑，说一个好好的人你为什么要把生活过成这样呢，就是你为啥不好好找份工作什么的，这种想法和这种概念吧。
对，就是好像人该怎么样生活就一早就有所定义。
对，
如果你过的不是这种生活，在别人看来你就比较可怜，你就是需要被帮助的那一类，总想去劝你走，把生活过上正轨一样。
对，但是其实对于所谓什么是正轨的生活，其实真的每个人的理解真的都不太一样。他其实也有在那个网络上，我不知道他是在微博还是在哪里，他其实是有去记录他的生活的，比如说他坐在帐篷里面就是拍他的那个生活啊，然后他吃的饭啊，然后他每天做的事啊那些的，就是感觉他其实呈现出来的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哎呀很悲惨啊，啊我都找不到工作啊，年轻人怎么办呀，然后衣服啊，他有一张照片就是他的裤子啊，他就说他好像只有2套还是3套衣服了，然后就一个月洗一次澡，然后也只能一个月洗一次衣服，所以衣服其实都很脏，然后又很破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些正常人，就算我们再怎么说躺平，
对，
就感觉你是没有办法想象说所谓的躺平能够躺平到这样的程度。我们顶多说的躺平可能就是哦，我今天稍微偷懒一下，或者是我可能就是顶多就是从北上广逃离吧，逃离到那个小城市去，一样其实还是正常的在生活在工作。就是像他这样真正的我们说的真的就是躺平，每天几块钱的预算就是吃饭
控制在10块钱以内，
对，然后就是去跟人家抢那种特价的菜啊肉啊，就是因为到时间点了嘛，那些东西他必须得特价促销掉，他就跑去跟那些就是老人家抢这些打折的肉啊菜啊，然后自己煮饭吃。我觉得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所谓躺平这个概念的那个深度那个程度。
对，其实他有想讲到为什么他会走上这么一条路，他大专毕业其实 发动机相关专业，也能做一些汽修啊，或者是那种二手车检测。但是他自己实在是不喜欢那种跟人打交道那种，晚上还要去跟一些厂商喝酒啊那种生活。所以说，与其在职场做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事情，还不如自己晚上去抢一点打折的菜，他做饭还做得蛮精细的。就是一个既颓废又积极生活的人。
你会觉得他其实对他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力的，虽然说他的那些所谓生活我们觉得感觉好像已经失控了，但是其实他其实是有在真的在生活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像我们所谓的就是年轻人996啊007啊，可能连一顿好好的饭从来就没有自己煮饭给自己吃过，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便当是甚至是你可能都很难好好的吃一顿饭，去享受所谓的一顿饭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感。
是的，就像我上一个项目，虽然我们那个吃饭的预算很足，然后我可以点很多好吃的外卖，但实际上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站在那个桌子边上跑两口，然后就接着工作，然后到晚上又是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吃饭就是为了活着。
就是听你讲的，就是每天都住在那个海景房里面，然后都没有窗帘都没有拉开过，就是都没有看到过海。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并不是由你周围什么样的物质来决定的，而是以你的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你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像我上一个工作在一个非常高档的写字楼里面，但是我从早上9点钟进入写字楼到晚上12点走出写字楼，中间连个新鲜空气都没有呼吸过一口。我就是看到他说那个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那儿晒太阳嘛，是我就很羡慕。我真的是有些项目做了一天到晚连太阳都没有见到过。
他的那个这篇文章下面的其实很多评论啊，其实真的就有很多人就是羡慕他的勇气，就觉得他真的好有勇气哦。他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就说的特别的，简直就是说中了我想要说的话。他就说，全然放弃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这些痛恨工作又恐惧失去工作的人，大概永远都没有勇气离开这个系统，连送个外卖都不由自主的要做力争上游的那一个。我觉得最后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就是说即使我们所谓的躺平，就是说我可能放弃了我现在这些996的生活，我去做一个送外卖的，我可能都是每天都在抢单，在想办法怎么抢单，然后怎么做到那个单数非常高，然后收入很高，这样子就是真正的躺平啊，就是真正的我就是去享受生活，去感受啊水泥地在太阳下的温度，然后沥青它在太阳下的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一顿饭到底是应该是要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勇气去过这么躺的生活，就是可以这么说，跟他比较起来啊，我觉得我要说躺平这个词都觉得有点惭愧。
那我就更没法说了，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工作高负荷运转的状态了。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跟个人有关系，像我去年经历过一段工作的低潮，干到都快要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很想离职，但是没那个勇气离职。熬到今年，然后挺有转机的，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领导，然后也在做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即使现在的工作强度很大，我也需要去做一些不是我分内的工作的话，也是感觉很开心的。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结婚然后有小孩的人，其实就更难有那种勇气去谈所谓的真正的躺平这件事情，因为你毕竟有小孩子需要养啊，这个太现实了。我觉得他其实也胜在说他自己是一个人，这种就是所谓的自由吧，就是对生活真正的或是对生命真正的自由，真的还是要建立在就是你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身份之上的。
生孩子嘛，就是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你像一些出家的人不是也能看得开吗，也能把那个家放弃家庭 其他人都跟我没关系，我只在乎自己的心境。
他也有一个东西说的特别的，他就说我们现在啊，其实我们大家为什么这么卷呢、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恐惧所谓的阶层跌落嘛。他就说你动不动就说什么沦入底层，他说好了，我这就是在底层，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受得了，所有的焦虑都因此而消除了。就是我们其实对阶层，所谓的阶层跌落其实是有恐惧的，而且那种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想象，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阶层跌落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贫穷就是穷困潦倒，其实对他当对他现在的这个人生状态来说，其实带着一种极大的安慰，就是说他以前恐惧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焦虑其实都不见了，他发现这种生活他是可以过的。的确有些时候就会像他说的，其实大家对一些所谓的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吧，就是有一些幻想中，就是想象中的恐惧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说起来，我觉得对，的确是对这种就是人比较相对比较独立的，就比如说他只有个人身份的，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妻子，没有所谓的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样子的责任在身上的时候，那个承受能力好像会比较大一点。我感觉我想象中的就是感觉他对生活这种巨变的承受能力会比较大一点。就是虽然我们经常都说什么为母则刚，但是其实当你当了母亲之后，有些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或者是害怕失去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对于生活的这种巨变，你首先担心的就是其实就是对小孩子的影响，他有没有办法正常的受到教育，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正常的教育。
因为我升职嘛，所以跟同事出去喝酒庆祝，然后 喝到不知道多少杯的时候，大家就在讲到底我们一个月真正的需要花多少钱，像我们这么拼的人得出结论好像2000块钱吧一个月其实就够了。就这里面到底哪些是你真正需要的，哪些是 need， 哪些是 want。
我觉得关键其实在人是不是分得清楚关于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所谓的欲望里面的东西。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其实不太分得清楚这些东西，因为它就只有一个我想要的。
像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文章对这种躺平的人到底或者是说什么废物啊这样子的这么感兴趣，也是现在大环境是让年轻人是有很大的一个焦虑和压力的。
很大，我连我都知道，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豆瓣嘛，其实豆瓣上其实很多人他失业的状态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久了，超过一年的真的很多人，就是但凡你只要发一个说啊，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了，下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一直在回应说我比你还久，什么就是大家都在那里比离职，就是已经没有工作时间多久，这个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年时间以上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真的很多。
嗯，其实今年的全球的裁员潮也是很严重的，像我们公司之前很少有听说要裁员的，一直都在高速发展啊，今年就一开始就发布了消息要裁2000人嘛，全球裁员2000人。而且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那种自动减员，就因为我们公司不是那种up or out， 就升不上去你就得离开那种吧，所以说他很在意这个能不能升上去，这个线是不手松一点还是手硬一点。好多之前项目上一起干，就是从项目上认识的人嘛，去年今年明显要比去年离开的多了。而且我今年升职，按理说如果这个事情放到去年的话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年限到了，然后表现也不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今年确实很难，要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然后还得有人支持你。按理说，我像我这个级别，甚至不需要那么高级别的人来支持的，但是都不行。
这样，大陆第一季你看哦，大陆第一季它的经济成长还有3%呢。 还有3%多。你看台湾是负的3%多。
那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是个什么状况？
对啊，我就说如果是照这样子看起来，光看经济成长率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状况应该是真的是很差，非常差的一个状态。反正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小嘛，所以整个状态来说其实是还算稳定。然后我们员工其实流动这几年真的几乎都没有流动，这个疫情这两三年几乎都没有流动的。然后因为人数也比较少，会，但是光从你讲的这个然后去对比那个经济成长率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是处境是更艰难的。
我现在就是卷自己不卷孩子
啊，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最好的状态就是再卷个十年，你十年卷完了之后，你世界到底是怎么发展的，还需要你卷出来的目前的现在的这样的人才吗？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建筑系多热啊，然后都是学校里面分数几乎就很高很高的那种，像同济大学这种属于建筑系的八大院之一，然后去年的时候已经是调配到建筑系了。
这个时代是怎么变化，然后你到底有没有被时代所需要，你到底有没有读了一个就是被时代所需要的专业，这个真的感觉好像不是凭你计划就有办法实现的。因为时代怎么变是你根本真的是没有办法计划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你对时代一点点的掌控力都没有。不过说回来，如果是你的小孩，他过着这样的生活，你觉得你有办法接受吗？我觉得我可能是很难接受，
我觉得有点难，因为我觉得对，因为像那个文章里那个人，自从开始住帐篷之后，已经从120斤瘦到能摸到肋骨，觉得感觉自己掉了20斤那种。我觉得这个影响到基本的那个身体健康了，
可能有点营养不良的那种。
对啊，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这个真的是饥寒交迫。
真的，
对啊，因为 我肯定是希望他能有自己的爱好，将来能够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这种躺平式的生活。我觉得他虽然说他是主动的选择，因为他过于生活过于焦虑了，原来的生活过于焦虑，所以要换一种方式。但是我们退一步来讲，如果一开始就能够有所规划的话，我当然希望我们孩子他是从小就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心理，然后也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同时用这十几年的时间发展出相应的技能，然后将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感到焦虑，所以不会再因为焦虑去选择这样的生活，这当然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从父母的角度讲，就是他这种所谓的这样子程度的躺平，就是还是有一点太极端了，对吧？
他那个文章有想的嘛，他就觉得自己过于平庸，然后也没有什么技能在这个需要工作的社会下去生存。我是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他擅长的一些事情吧，至少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还没废到那种什么都不行的程度，所以说那他有喜欢的事情的话，那就从小鼓励他去做呗。
原本他刚开始他其实是想要去学修车的嘛，因为他原本是 学什么机械的什么的什么，哦，发动机，对对对，发动机专业的，然后他其实是想要学修车的。然后我就看到评论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就讲说，他的爸爸其实他们的修车厂其实是需要年轻人的，但是一直招不到年轻人，就是招不到真正想要做这行的年轻人。虽然说他们那个地方有一点偏远，但是他其实就想就是请那个公众号，他其实就想说联络他，问他愿不愿意去了。
我觉得他缺的不是工作机会，因为他也知道他能做的事情很多。他不是说去二手车市场想接着找一个二手车检测的工作嘛，在他花完了积蓄之后，当他拎着行李箱 从在那个二手车市场门口从中午等到晚上，然后看到灯亮了他都没有勇气再踏进去一步。我觉得不在于说他缺乏求生的技能，他也受到大专的教育，其实能够到大专的教育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了，只是这更多的是在于他这个心理。我觉得 这才是真正我们的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从小对于这个心理的培养太少了，就是让你无法去适应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工作环境，而不是说他没有工作机会或者是没有工作技能。他已经比好多人有更多的技能了，像那些高中毕业的根本没有一技之长的，他不是一样要去面对生存的问题。
是我也看他说他其实去当那个外卖骑手啊，他为了就是不要太卷，就是不要卷到那个外卖骑手抢单的那个竞技，然后他就选了一个非常就是不咋地的平台的骑手。他就是不想要大家就是每天早上还要去开会还要去喊口号，就是然后就就是其实他大部分的选择就是还是他自己决定的。
你看像我们公司入职培训的时候首先就要去测你那个性格嘛，就那种16种性格、就叫什么 MBT 什么 IMBT 吧、对，然后其中第一项就是你是 I 型人还是 E 型。 I 就是 internal 就比较自我的那种，就我们叫内向吧，然后那个 E 就是叫外向的。然后我们不是属于那种项目制嘛，就是每一个新的项目开起来就是一个新的 team， 一开始有个 kick off 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大家就要去介绍自己的性格，然后以方便互相之间了解啊、更好的合作嘛。比如说他是很 I 的性格， OK 大家知道 I 了，如有些聚会他不想参与大家也能理解啊。对啊，就是我们接受各种样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个 kick off 主要就是谈个人的，就是谈你的是什么性格，你的合作你喜欢怎么样的合作方式。比如说你说我是一个喜欢熬夜的，还是我就是一个不喜欢熬夜的，我喜欢早上起来干的，你可以把活给我，但你不要晚上再来找我了。那或者说我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周末你一定不要来找我。我比如说我经常会提要求，就是我每天要一个小时健身，我不要让我从早干到晚。然后那个我是不想晚上太熬夜，我可以早上起来干，就是你都可以说这些嘛。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说你是 I 型的还是 E 型的 OK 都没关系，同事之间互相相处。但是当你走到你需要去打项目的时候，你需要去跟客户的 social 的时候，对吧，就是如果你走到了合伙人这个，或者其实在你当合伙人之前你当副合伙人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打项目，那你就肯定是要去面对客户。这个时候就管你是 I 还是 E， 你该跟人家那个成为社交达人去跟人家聊你就得去聊呀，
就是至少就是大家会知道你的那个个性啊，或者知道你工作的习惯啊，就虽然是一定会啦，毕竟是工作你一定会有不得已的时候嘛，但是你们公司的确是已经
对他就是各种各样这些政治正确的事情都有啊，女性员工比例要到多少啊，这些事情都有啊，但是他的依然挡不住他的流动率那么高啊，然后平均失灵只有一年半啊。
所以除了人挑工作之外，工作的确还是会挑人的，工作也是会要挑是真正就是有办法适应他的人。
对啊，像我们的公司那种性质就是你从进去开始就把你要朝有一天要当合伙人来培养嘛，你就需要具备在工作中一点一点具备这样的技能。你甚至现在好一点 你也可以挑你是一个走专家路线的，不用去打项目。这次我在项目上碰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老专家，也是50多岁了，他说我不想带团队，我也不想有人管我，我就到处给人家做专业咨询嘛、也可以这么过。
你们公司跟大部分的公司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其实因为你们是项目制，所以你上面的头会可以一直换的， 但是普通的公司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头的下面的，你几乎很难跨部门，这一种几率是很少的，你们那个是很正常的。我就是选不同的项目我就会换到不同的领导，对啊，你不好，
所以你可以说
对你不好我就换下一个，我下一个我下一次你不好，我下一次我就知道我不找你了， 我就不会去跟你的项目，对吧？但是普通的公司哪有这种机会，我进去跟着你，你不行我就只能离职了，就是完全没有其他的机会可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真的可以留住人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比较容易留得住人，他有机会留得住人。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完全他能够生存下去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才啊，所以每一个人才都是他的资产。